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5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急》。有感于明慧网连续20天刊登同一篇文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明慧网从今年7月20日起连续20天刊登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十分震撼。我的第一反应是师父打入我脑中的一个意念：救人急。下面谈谈在我这个层次中的一点粗浅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慈悲指正。一、作恶者也是受害者，了解真相，挣脱被中共拖入毁灭的枷锁，才有未来。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妒火中烧，狂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他们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对法轮功极尽污蔑之词，中共的流氓逻辑与思维深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判断标准已经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是非善恶等，而是听党话、跟党走。如有的法官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不讲法律，讲政治。又如中共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尽管漏洞百出，因为中共的谎言与思维先入为主，很容易欺骗了中国人，很容易煽动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心理。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更是掀起了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为数众多的世人相信了中共说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不分善恶地参与到迫害中来。直到今天，非法清零骚扰法轮功学员时，中共的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察还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等等。中共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让人仇恨佛法，使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的底线。他们贪腐治国，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坏事干尽。到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人都纷纷入狱，他们自身都保不了，谁保那些基层执行者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吧，横遭车祸的，暴病身亡的，贪腐被抓的，惨遇意外的，等等。其实公检法司610人员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参与迫害遭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0000，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这场政治迫害与每一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一起分担罪恶的后果，每一个生命的位置都是自己选择的。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知道中共对真善忍的打击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践踏，从而不再参与和纵容对法轮功的迫害，将功补过，才有美好的未来。二、随波逐流者的未来何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全部都是违法违宪的。除了上面说的作恶者也是受害者需要救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我也没参与迫害法轮功，我也不管那些事，法轮功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您不知道都不行。那时电视天天播，报纸天天说，单位人人表态过关，就连每个小学生也不放过。那么您站在了哪一边？是否听信了那些宣传？是否默认了迫害的发生？实际上，在这铺天盖地的恶毒宣传下，有几人不被灌输洗脑和毒害？所以对修炼人来说，我们讲真相救人刻不容缓，救人急呀。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诉弟子们，今天世上的人很多是高层生命下世转生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中说，那么大家面对这些生命怎么办？从师父这讲， 我知道这些人应该得度，这些生命值得度。师父又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弟子们，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如何叫醒他们，救度他们呢？我们就是要讲清真相，唤醒人们善良的本性，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弃恶扬善，救度他们迈向真理的彼岸。想到的一些具体做法，第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个真相，使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从而得救。我立刻将这篇文章用一张 A4 纸编排为四页的文件，请同修打印了100份。第二天，我和几个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以多种方式出去发放。有的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讲了这个真相内容后给一份，有的与其他资料一起发放，还有众多的是人受邪党的谎言的蒙骗，以后还要多发这个真相资料，避免他们因被谎言欺骗而遭遇危险。对平时见不到的公检法司及官员们，打算以写信的方式寄给他们，若有上门来骚扰的就当面讲，甚至可到社区或派出所等部门去找他们讲。第二，帮人选择三退，使其不做红魔的陪葬。我是78岁的大法弟子，中共窃国以来各种整人的政治运动我基本都经历过，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这些运动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中共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这些罪行都摊在了上上下下的加入中共组织的人的身上。为什么要三退？因为三退可以让人保平安。怎么退呢？只要诚心诚意地跟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说，我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切组织，用真名、化名、小名都行，就这么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命啊。法轮功学员没有求任何回报，只盼全国更多的人能平安走过劫难，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心愿，更是法轮功创始人的无量慈悲与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详写法会交流稿后梦到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4号。看到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就在想，我们的修炼提高过程，救度众生过程，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是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下达到的。其中融入了师父的无数心血和付出，每一步都环环相扣的，这些应该好好记录下来，证实大法和同修共同精进。整理稿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己从法上去悟去修，更加纯净自己的机会。以前常感到我们的文章很好写，就是把真实的事情和过程实实在在记录下来，整理提炼一下即可，只是要找好角度和切入点，还要和读者产生共鸣。但因为很久不写东西，感觉有点无从下笔，不容易投入进去，怎么办呢？我就想，还是先修好自己吧，放下一切执着，这两天多学法，好好练功，发正念。自己练抱轮一小时的时候只有几次，主要是惰性，还有怕热，正好看到明慧文章抱轮一小时精力更充沛，我决定明早也3点半起床把功练全，抱轮一小时。 最近脑中常回想一句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常人都知道要在艰苦的环境下修炼，不怕吃苦，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还有那些被关冤狱中的同修，失去了自由，为争取练功环境，有的付出了很大代价。自己有条件，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不就是吃点苦吗？我又找自己，最近心不够静，因为什么呢？有常人中的执着，在符合常人状态中工作和修炼，利于众生得救，与放下执着，抓紧做好三件事之间没有平衡好，而在做正实法工作中，又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总是羡慕别人做的事情，时常心里矛盾，有时甚至自卑。现在悟道，要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理智智慧地做好常人工作，平衡好时间。正实法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就是在精进的路上了，不必和别人比。这样一想，心情轻松了，踏实了。发完零点正念，定好闹钟，很快就入睡了。梦中，看到师父在讲什么，要讲完了，我就想，那么我们都怎么回家啊？然后看到师父讲完了，我就在师父身边，于是和师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师父和蔼地答应了，要告诉我们回家的路。我赶紧找地图，在一个很宽大的日历牌上找，还和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我们回家的路用粗线标出来，便于师父告诉我们。这时，晨练的闹钟将我吵醒，醒来也没有激动的感觉，一切都很自然。刚想练功，魔性又来干扰，还是再睡会儿吧。但正念很快占了上风，顺利练完功。我只是动念想好好写交流稿，师父就鼓励我，让我梦中梦到师父。法会交流对我们的提高真的很重要。我曾经参加过大连的那次法会，整个广场几乎坐满了，但同修发言时大家非常安静。当听到三岁小同修口齿清晰地朗读转法轮中有关施与得的法理时，大家专注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我感觉思想被净化了。之后并没有想什么，就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会背施与得这一小节了，常人中很多执着的东西也看淡了。现在明慧网大陆法会是给大陆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机会，同样庄严神圣。我想岳飞演绎了精忠报国，三国演义演绎了义，我们大法弟子证实的是什么？留给未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按照大法修，证实的是大法真善人。每一天的修炼情况，如何闯过每一关，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都是给未来留下的，是未来人要参照的，非常关键。写好交流稿，做好记录，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是督促自己在最后的阶段走得更好更稳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号。看了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段话很受启发。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以往我有个错误认识，写法会稿一定要实际生动才行，最好是轰轰烈烈， 别人看了过瘾，同时也说明自己修得好。因此，在前两年写征稿时，我搜肠刮肚，总是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想来想去，都是些平淡的事，感觉没啥可写的。今年看了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阵的感觉。我认识到，以前认识不对，动机不纯，基点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当文化表现重。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证实大法放在首位。师父对每个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每一关、每一难、每个人念的转变，都是在师父点悟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回想二十几年走过的路，深切感到是师父点化着我，成就了我，给了我一切。写法会稿就是回忆与整理自己是怎样在大法中提高的过程。修心提高的过程没有虚假，虚假是不可能提高的。文章干净才让人感觉境界的美，实在才感觉亲切，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修炼人在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表面很少有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的质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回想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提高的，很少有惊涛骇浪的事。这样一想，就感觉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会也太多了，可以说是写不完。有同修说，我平淡，没啥可写的。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也有轰轰烈烈的观念和党文化表现呢？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弟子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的机会，全宇宙神都在瞩目每个大法弟子此时对法会的态度。同修应该拿起笔，不要放过这次修心提高的机会。一点个人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不是免罪牌》，读从陈新野经历想到的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看到同修的文章，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并不很清楚写严正声明的真正意义，而是拿严正声明当了免罪牌，以为写了声明后，过往的对大法犯下的罪就会一笔勾销了，没做好吃苦消业的心理准备，更不知加倍弥补这句话的沉重。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有同修在承受不住压力时，就向邪恶妥协了， 以为回家后写个严正声明就没事了，岂不知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那就是在欺骗师父，邪恶岂能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如果有的人没过去，也不在乎，以后就更难守了，保证是这样。走回来，把邪恶的手段、伎俩全部曝光出来，踏踏实实的吃苦消业，更纯正的修好自己，才能尽力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也让其他人得到教训。尽管这一步很难迈，但真的迈出去了，善念彻底坚定了，自己的灵魂就能得到救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邪恶配合的行为谈何轻易作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从1999年720邪恶疯狂迫害大法至今，已经23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一手抓住人，一手抓住神，想把什么好处都捞在自己手里。比如有的人从不注意他人安全，手机不离身，罔顾师父的一再教诲，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及同修的劝诫，有的消息灵通，到处显示自己和拉关系，有的到处跑，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又跑去另一个地方，好事成性，想方设法和当地同修联系，不该知道的也要问个究竟，遇到麻烦时就什么都说了，回过头来发个严正声明以为就完事了，以为那么轻松的干的坏事就作废了，从没想过因此而对大法、对同修造成多大的损失，自己造的罪业如何消。如吴慧斌是福建省宁德市人，1997年得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几度被转化，写了三书、四书等。他到哪都带着手机，同修劝说也听不进。手机是邪恶的窃听器，他不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今年6月18日，吴慧斌再次被邪恶绑架抄家后，又什么都说了。只要他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导致整个项目组同修几乎全部被绑架、抄家、拘留、刑事拘留、批捕等，还有的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损失极为惨重。吴慧斌在明慧网上曾发表过五次严正声明，最近一次是2022年7月22日。由维新的写保证书到写四书，再到交出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出卖同修，最后到背叛师父，这怎么能不引起同修的深思和警戒呢？鉴于这些损失的惨重，同修不可不注意修口。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牢记师父的教导，不该说的绝不可说，绝不可向无关人员泄露救人项目及同修的个人信息。凡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人，最好不和他们接触，更不可让这些人参与需配合的讲真相救人项目。血的教训不可不汲取，修炼没有结束，师父慈悲，一再给其机会，也希望没做好的人能静下心来学法，好好向内找，
找出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并把它修去，才有可能真正的加倍弥补回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修炼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在得法修炼的26年中，我吃了不少苦，在黑牢里就待了10年，但我是怕吃苦的，表现为做事怕麻烦，做事马虎，练功打坐怕疼，得过且过，懒惰。严格的衡量，三件事都没做好。近两年，我慢慢的比较会修炼了，比较知道转变观念的重要了。下面谈谈转变观念的体会。第一部分，明白正法理，重视实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又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明白师父告诉我们的正法理后，我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在痛苦矛盾发生时，把这些事视为好事，抓住每一次提高升华的机会，使自己不断地同化大法。同时要求自己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正是检验自己是否做到实修的时刻。明白这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升华呢。这样，人的观念容易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正念。过去，我是不断地念着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这句法，无奈的苦熬过关。现在我是明明白白的按正法理修炼，瞬间就会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师父救度我，大法在成就我，师父告诉我们一举四得的法理，我真是太幸运了。顿时，我真的是豁然开朗。一，我能做到练功抱轮不怕累，静功打坐不怕疼，但练功还存在心不静、迷糊的情况，有待突破。二，营救同修，我尽心尽力，不怕苦、不怕烦、不计较，这是我的自觉行为，没有感觉到苦。感到的是责任，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三，过去要我干家务活，真的是冤枉鬼叫的，
特别是拖地板、清理房间，从小就不干，因为体弱也不会做事。修炼了，到要去这方面的执着的时候，对那个不想吃苦的我来讲，太苦了，苦不堪言。当转变观念后，这些都成了我的修炼心性的重要方面与过程，成了圆融家庭修炼环境的好事，成了提高的契机。于是我会高高兴兴地尽可能地做，满身大汗也没觉得苦。第二部分，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走出修炼误区。说来惭愧，我做什么事都是马马虎虎的，时常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三件事都在做，但是什么事都没做好，说白了就是在混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不懂得怎么修。表面上别人还以为我很精进，别的同修有什么事我都会帮，在经济上、人力上做到尽心尽力，看别人的问题清楚明白，为同修可惜，没有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我一直在修别人，只是偶尔的修自己，浮于表面的修自己。回过头来想想，慈悲的师父度我有多难。现在我懂得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件事都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都有自己要提高的因素，我能先修自己了。第三部分，转变人的认识及人的观念。一，很长时间以来，左腿膝盖疼痛，在练进功打坐时，双盘着的腿会不自觉松开松开，最后就成了散盘。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找心性上的问题。对于我这个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懒惰的人来讲，不用找，明显的修炼松懈的地方太多太多。于是我要求自己比平时再注意一点，再认真一些。但是腿仍然疼，盘腿仍然松开，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只能在练功时不断用手把脚搬上来。过一段时间，我想这怎么行呢？本来练功心就不静，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就采取用绳子绑的办法。就这样，一绑就绑了一年多，结果是腿越来越硬。用常人的观念衡量，用常人的方法处理，解决问题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我的练功状态及练功姿势越来越差。我悟到，不能再等着师父给我消业，是自己应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对待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必须发正念。于是我扔掉了绳子，不采用人的办法了。我告诉我的腿，师父给我下的机制是双盘，不能松开，双腿的每个细胞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和指挥。同时发正念，清理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就这样，我双盘时再也不松开了。我体会到了明白法理、坚持实修及发正念的神奇法力。二，由于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在黑牢里被罚站，两条腿硬，小腿二分之一以下至脚的部位，毛细血管出血，皮肤的颜色变黑。我一直不当回事，只是在赤脚盘坐时才会想到。当成功突破了双盘腿问题后，我想，走出黑牢已经八年了，这不正确的情况也应该归正啊。我练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皮肤应该变得细嫩，白里透红。我告诉腿，应该归正了，应该证实大法的超常，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同时我认真练功， 改变本体。现在我的小腿与脚的皮肤在变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变，毛细血管出血点也在慢慢的变淡。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对那些不良现象，要发正念，排除邪恶的干扰，清除邪恶的迫害，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放任，一定要负责清理好自己独立的空间。大法弟子必须证实好大法，让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处处体现出来。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追根溯源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6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了关于修炼人达到罗汉果位时产生欢喜心和怕心的故事。我体悟到，怕心是修炼路上的死关，怕心是旧势力加重迫害的一个重要把柄和因素。作为大法弟子，彻底去掉怕心是绝对不可敷衍和马虎的。我在2019年被邪恶迫害之前，基本上能够堂堂正正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自以为没有了怕心。就是在被非法关押中，面对中共公检法司以及邪恶的610、政法委等组成的什么所谓的专案组等等的软硬监视的压力面前，我也没有低头配合，没有给大法和师父丢脸抹黑。我曾经在看守所写过一首冤狱吟：身陷冤狱整一年，早将生死坐等闲，荣辱苦乐品茶名，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练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以此表白和展示了自己当时已经放下了生死的心态和境界。正见于此，使邪恶妄图加重迫害的阴谋无法得逞。可是突然间，我身体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病业假象，经市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无效果，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最终，看守所主动找我的亲属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我一离开医院，立即放弃所有的医药治疗手段，就是加强学法练功，迅速恢复了健康，使周围知情者无不称道大法的超常神奇。按理说，我在怕心这一关上应当算是过得去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在摆脱邪党的冤狱迫害后，当听到亲人们哭诉我遭迫害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恐惧、艰难和无助、无奈时，当尽情感受和体会到亲情温暖及天伦之乐时，缠绵的情思却勾起了我心底深处无名的恐惧和后怕。因为亲人们一再表示，他们再也不愿接受，也无法承受我遭受迫害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灾难了。我没有彻底休去的人念被亲情带动着七上八下。特别是当接到邪党法院对我的非法判刑结果时，按照邪恶的迫害阴谋，我还有一年多的冤刑需要面对，恐惧感和负面思维时不时地来侵袭和困扰我的心，削弱和腐蚀着我的正念。我也真的不想再失去家庭和亲情带来的温馨，也不愿让我的亲人们再一次陷入苦难。在冤狱中所承受的非人凌辱也令我余悸未消，我担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了监狱的恶劣环境， 更加担心我的意志是否能经受和抵御得住邪恶的酷刑折磨。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旦意志被摧毁，那比失去肉身更可怕得多。两个多月前，也就是中共协党法院对我所谓的取保候审到期的时候，初审法院就急着催逼我的亲属提供我的就医病历和医院诊断建议报告，言称这是由取保候审转换为保外就医的必须证据资料。而我一出来就彻底放弃医药治疗，全凭在大法修炼中恢复健康，哪有什么医疗证明？我所能拿出来的就是看守所把我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迫害到浑身顽疾，病情危重到数日之内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的病历证明。而他的要求是，我以前的就医医院是县级医疗单位，这次最低也必须是地区级医疗机构的证明才行。他的邪恶法则和流氓逻辑很显然，你修炼法轮功20多年，身强体健，积德行善，他就指鹿为马，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入冤狱加以迫害，直到把你迫害到病情危重，医药抢救无效时，就把你推给你的家人，让你自生自灭，污蔑你练法轮功练得浑身是病。等到你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医而愈的时候，他就又要把你弄进监狱，加重迫害，直至摧残你的肉身，摧毁你的意志，扼杀你的生命，污损你的灵魂。这实实在在就是邪恶的罪恶目的和流氓行径。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非人性的罪恶的反复发生和延续，也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所谓的规则。他们说了不算，我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亲自安排的，与邪恶的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毫不相关，这应当是正法理，也应是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正念。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是，邪党法院一次次地追逼我的亲属带我去他们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否则中级法院随时有可能要亲自带人去医院，甚至威胁我的亲属说，别不识好歹，有好多瘫痪病人照样收监。是的，邪恶的中共是根本没有人性，也不讲法律的，它本身就是害人的魔鬼毒药，它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的呢？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心被牵动得忐忐忑忑，怕的阴云时不时的一团团的笼罩心头，妄图遮挡正念的光芒。理智使我意识到，这是我当前面临的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口，也是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场正邪大战。我应当高密度高质量的发正念，运用大法和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来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然而要想如意的发挥和运用佛法神通，就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物质因素，带着对邪恶的怕，怎么能够战胜邪恶，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呢？因此我在运用神通解体邪恶之前，应该首先重点锁定怕心进行清理。但是怕的生命很隐蔽也很狡猾，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先找到了是求安逸的心，进一步找到了是执着于情的私心。是的，这些心都存在，也都是构成怕心的其中一些因素，但还不完全是怕心的根源，我还得继续往深挖，往根子上找。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我被其中就这么正信的一念的正信两个字猛击了一下。我问自己，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干扰？为什么邪恶不能立即解体？ 为什么迫害和干扰不能烟消云散，消失遁形？为什么不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而是自己胆胆突突，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是不是自己缺乏那正信的一念？就在这些疑问刚刚冒出来的一刹那间，脑海中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声音在辩解抗议。我跟随师尊20多年来，风风雨雨，激流险滩，惊涛骇浪，过关斩将地走到今天，我不信师谁信师？我不信法谁信法？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犯急，容我慢慢问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你信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你信了吗？还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你否定了吗？怎么样否定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你真的在行为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你相信师父法身时刻就在你的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吗？你相信师父一定能为你做得了主吗？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完全相信了吗？诚然，如果对大法都能够做到100%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一个师尊的亲传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宇宙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未来的神，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终于找到了怕的最终根源，在信师信法上打了严重的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现代观念意识的毒素在发挥作用。因为自己是属于闭着修的类型，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意识，使自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将信将疑。因此，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实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导致达不到100%的信师信法。越是坚信程度打折扣，神通的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不明显，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劣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产生和滋养怕心的根源。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别无他途，只有加强学法，把自身这一个装满脏东西的容器放置在大法清泉的冲灌之下，不停不息的冲刷，不间不断的洗涤。当这个容器里的污秽物质在大法清泉的不断冲洗之下越来越少的时候，自身也就越来越纯净了。当完全清清亮亮的时候，自身已经和大法法理、宇宙特性保持了绝对的融洽，大法就塑造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已经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了。100%的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不承认它的出现和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正法，更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法理中，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本来就没有被迫害和承受迫害的安排。我在采取读法、抄法、背法等等各种方式，加大力度静心学法的同时，重点针对造成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等败坏物质因素的正念清除，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负面思维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直至荡然无存，让怕的物质灰飞烟灭，怕的生命消灭殆尽。 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全盘安排的。为此，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敢于来找我的，只能是想明白大法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的生命。胆敢妄图来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所消灭。继续依然执迷不悟地参与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大法清洗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加强着自己的正信正念，怕的因素不攻自破，邪恶的迫害阴谋烟消云散，自身的空间场和修炼环境万里晴空。近期修炼路上的一点心路历程和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体悟，拿出来想向师父汇报，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希望同修们慈悲辅正示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一定警惕网络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1日。近一段时间，我喜欢浏览某购物网站，觉得在上面买东西品类齐全，可以比较价格，不用出门购物，很方便。结果被网站里五花八门的商品吸引，看了这个商品又想看那个，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削减了修炼人的意志。从小自己的色欲心就很重，曾浏览不好的网站，自己也很苦恼。现在想来，也许有旧实力强加给我的东西在里面。因修炼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容貌，自己本为去根的色欲心在网络大魔窟的引诱下，就忍不住浏览网站买衣服、饰品等装扮自己，想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其实这就是常人网站背后的邪恶灵体，它放大加强我的色欲心，色欲心被滋生得越来越强的同时，安逸心也越来越重，三件事也越来越跟不上了。最终色欲心驱使我浏览了乱七八糟的网页，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明知不对后悔不已。白天工作昏昏沉沉，晚上下班回家十分疲倦，早早躺下休息而不想练功。我躺下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凌晨1:20突然醒了，醒来后觉得肚子痛，腿和脚也疼，腰也酸痛，起来去卫生间感觉后背也痛，有种坏肚子的感觉。回来又躺下，疼痛感开始越来越重，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喘粗气，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实在痛得厉害，我坐了起来，心想这也不是办法，要不起来练抱轮吧。我看了时间，差不多2点。刚开始练头前抱轮，胃里就开始翻腾，忍不住就开始呕吐，吐完接着练。站着的时候挺不直腰板，腰背部痛得厉害。我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会儿又感觉肚子很痛，去卫生间排出一些脏东西，回来继续练。就这样一阵一阵的吐，吐的都是苦水，浑身冒汗，疼痛剧烈难忍。我心想，这怎么办呀？明天怎么去上班？跟领导怎么请假？要不叫救护车吧？又想不能请假， 让领导知道我这个情况，怕给大法抹黑。不能叫救护车去医院，这不是病呀，忍着吧。我心里开始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我继续抱轮，付钱抱轮也站不住了，手都抖，肚子痛得直不起身子，实在坚持不住，坐在了地上。转念一想，站不住就打坐吧。看了下时间，是2:40左右，开始练神通加持法，忍着痛坚持。坐下后感觉疼痛感变弱了，打坐了1小时，到最后基本不痛了。这时候是3:40左右。一场剧烈的病夜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算闯了过去。我的体重一夜之间掉了将近5斤，第二天正常上了班，虽然不是很舒服，但能正常工作。第三天早上醒来，基本恢复了正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让我痛下决心，要曝光色欲心与安逸心，不再受其操控。这些邪恶的灵体不是我，我坚决不要它。其实想看网络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是长期执着心不去，而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个有形的身体。是这个灵体控制了人，是他想看，你不看他会死。这可能是旧势力通过这种方式要毁掉修炼人。请同修们一定要警惕，在修炼的路上引以为戒，抓紧卸载微信，建议不要安装各种常人购物软件，坚决不浏览常人网页，不看常人网站信息，不让魔窟背后的邪灵有可乘之机，不要因畏惧的执着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理事对我的警醒与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在去年冬季，与我共同走过20多年的同修 A 过世了。虽然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我也没想提笔，但在看到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发表的《肃清演讲乱法的余毒，走出旧势力的禁锢》这篇文章后，真是感同身受，同时也想到了 A 同修，我必须真正从内心好好反省自己了， 彻底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因素，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闯出来，跟师父回家。我与 A 走得很近，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他却在那次病业中没走过来，我很自责、惭愧。A 同修这几年也是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练功迷糊，我也比他强不了多少。我说他，他说我，我们也很着急，就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也很无奈。法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证实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着还挺精进，再加上常人的事，一天忙忙碌碌，可我们就是不会修心性，一遇到事不会用大法法理来衡量，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大关没过好，拖泥带水，小关不当回事，或悟不到，或悟到做不到，结果麻烦不断，理不出头绪，结果出现外求之心、崇拜之心、同修情，让乱法者钻了空子，学人不学法，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随着师父的点悟，还有近期师父几篇关于乱法方面经文的发表，和明慧网关于乱法演讲的交流文章，还有同修的不断提醒，我的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和恐怖。如果我再不醒悟，不暴露出他们的隐蔽性、危害性，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毒素，那个罪业怎么消？很可能被淘汰，想着都恐怖。2013年夏季，我弟有一些人受一外地来的人影响，名为切磋，实为演讲，以提高为名，另搞一套。当时由于学法不深，分辨不出真假，在 A 同修的儿子家听了一次所谓交流，听时觉得挺感人的，也没想到会和乱法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当时正出现宵夜状态，加之在家看孙子，做家务挺忙的，也没和他们到处跑。随后几天，我们本地协调人召集部分同修，针对此事进行切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制止。可我俩当时并没有真正醒悟，辨别是非，断然拒绝。而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本地协调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危害性和严肃性，我和 A 同修就不和他们来往了。可是那只是表面，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挖挖根。为什么做不到远离其人呢？以至于到后来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又把他们招来了。他们明着是学法发正念为别人好，实际还是他们那一套走极端，觉得他们修得高，自以为是，表面是学法，实质加了别的东西。结果在 A 同修家闹腾了几天， A 同修还是带着遗憾走了。我也是带着对 A 同修的情，明知不对，不符合法，我也在内心挣扎中，在纠结中，半推半就地参加了，既害了自己，也纵容了乱法者。我们知道乱法的罪很大，但不敢面对自我，遮遮掩掩，放不下面子。自2013年1月被绑架到看守所取保候审回来后，我身体状态就不好，也没有伸找自己的执着心，再加上学法也是走形式，在家里看孙子做家务很忙，儿子闹离婚，我守不住心性，身体又出现其他不正确状态，我不得不找自己了，找了很多执着心出来，私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回报的心、不让人说的心， 自卑心、安逸心、崇拜心，不修口，想走捷径，不想吃苦。想来想去，这后十年的磨难，归结起来就是被情搅得颠三倒四，找不到真我，被假我控制着，以至于最后被乱法者钻空子，造成我现在深深的痛悔。我要彻底清除解体自身思想中、身体内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乱法因素与余毒，纯净自己，归正自己，学好法，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紧救人急，整体配合显神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号。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整体配合做三件事，风雨中走过了近14个年头，有惊险，有快乐，有心酸，讲起来每个大法弟子真的都能写一本书。下面仅交流一下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整体配合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我们学法小组共六七个人，几个同修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天天出去发放各种真相资料、疫情期刊等，发完后再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因为我们能保持集体学法，个人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切磋、交流、归正，因而少走弯路。下面是其中几位同修口述讲出的一点救人的过程。一，同修 A 在封闭小区正念发资料。同修 A 女，44岁，1999年得法，是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她负责做书和装订台历等。她说看到不封闭小区资料发得多，有的发重了，变数多，没人拿就浪费了，他决定去找封闭小区发真相资料，但那里难度很大，危险程度高，特别是近两年疫情期间，保安人员很多，监控到处都是，有的高档小区住户都有监控器，而且还让住户互相监督举报，外人想进小区大门非常难，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傅啊，在正念下近两年他铺遍了三个封闭小区，近200栋楼，他发真相资料很用心，每次都用笔记上楼号和单元号，避免发重和落下，让众生得救。下面是他口述发资料的几次经历。2021年4月份，我看到一个高档封闭小区，这个小区封闭非常严，又是疫情期间，大门小门都有密码，穿着警服的保安人员看守，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想这小区没有人发资料，我就求师尊帮助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我就找门，发现有一个正门，两个小门。因正门保安人员多，我就往小门走。还没走到门前，就看到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要进门，在门外按密码，边按边喊着1234，门开了。我没看到按的是什么，只知道是四位数。我就站那儿按了几个，但都不对，门不开，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带了一大包疫情真相资料，因来一次不容易，我走到门前，心想我隐身让人看不见我，请师尊给我开门，这里的保安人员就真的没看见我。我按了四个四位数，门没开。这时一位老年男人在小区内散步，看我按密码没按开，他伸出四个手指头 口喊四个八，我马上按了八八八八，啪，门开了，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每次去这样的小区都是师尊给我开门，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真切地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跟着我，所以每次进大门都有人开门，几乎不用等多长时间，有时根本就不用等，我就很自然地随着进去了。但小区里单元门也都是关着的，但每次也都是这样进去的。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封闭小区，看见有一对年轻夫妇往一个单元走，我就在后面追，因距离远，眼看他们要走到门前了，我跟师尊说让他们等我。这时男子已开门进去了，把女子隔在外边了，就看女子在外边推门，小夫妻好似开玩笑呢。我跑到跟前，他俩就不闹了，我笑着，三人一起进楼了。我心想，众生啊，快看真相吧，一户也别落，大法师父救你们呢。我恭敬地把每份资料贴到每户的门上。这栋高档楼共两个单元，发完后我想我得把第二个单元也发完，真是心想事成。我刚出门就看见二单元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开门后靠在门上不走，我快步走了几步，小女孩回身往楼里走，我的手也推着门了，我进楼了。我再找这个小女孩，真奇怪，瞬间就不见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说谢谢师尊帮我开门，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我感到这里的众生在急切等真相呢。发资料时也遇到多次惊险，仅举几例。2019年有一次我去发资料，我带了很多种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还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不干胶。我想这高档封闭小区没人进来发资料，我多拿几种让人都看到。我已经发完很多了，包里还有20几本，有书、资料和不干胶。下到第二层楼时，看见有一女人正在往下接我贴的真相期刊，一问是这栋楼的保洁人员，我说给我看看，她很平静地把资料递给我，我看她态度还好，我想得救她，我就给她讲真相了，不让她接真相资料。我说这资料写得太好了，都是救命的，你拿家好好看看吧。他又很平静地接过去了。没想到我离开他，他就把我举报了。我又进一楼，刚贴上一个不干胶，一个穿警服的男人一下子就把我按住了，把我的包抢去，气汹汹地喊跟我走。我当时就发一念，今天哪儿也不去，就跟师父回家。他拽住我的肩膀不放，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我说这路上就咱俩，别纠缠我，你会得福报的。他说什么就咱俩，都知道了，监控都在看着呢。他给我拽到保安处，才知道他是这里的保安。屋里有好几个人，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个人很凶，要把我交给派出所。我边求师父边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这时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子，好像是他们的领导，问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抓了一个法轮功。这个年轻人没假思索地说放放放，说了三个放。这几个人都像害怕他似的，那个要送我派出所的人说把东西留下，小伙子说都还给人家，赶快放人走。我庆幸这个年轻人得救了，感谢师尊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这三个封闭小区我每次都是穿插着去，用笔记好，近200栋楼，发真相资料时遇到多次惊险，到最后要补完时，我是协党公安，在此期间绑架到讲法轮功真相的人一律非法刑拘。我在封闭小区发资料，一户男主人用监控看到我，一把就拽住不放，说他们家丢东西了，已报警了，是我偷的。我拿出一本疫情期刊说明原因，给他讲真相，他怎么也不听。我被绑架，在师尊的保护下没被刑拘，非法拘留了10天。到拘留所一看，挤满了人，真的就我一个练法轮功的。我给这些人讲真相，10天出来后继续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 二，同修 B， 正念突破疫情封区，送进真相资料九人。同修 B， 女，74岁，1996年得法，没读过书。这位老同修对自己修炼要求很严，他静师静法，学法双盘，最多能坐6个小时不动。虽然没读过书，但师尊打开了他的智慧，他能流利地通读转法轮和其他讲法，还能背法了。做三件事很用心，发正念4个整点基本都发1小时。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几乎每天都不落。他修炼中显现很多神迹，这里仅口述了疫情期间全封闭20多天的一两件事。2020年5月13号，我是全封闭22天，出门买菜都出不去，都用铁板拦上了，没有缝隙。各地只有一条路能过，但看守很严，都有卡子，一户一个卡，2天出去一次，一次不能超过2小时。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冷清清的。我想，再难我也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我们归师父管。我就用正念去做，求师父发正念，这样常人看来根本出不去的事，可我天天都能出去。我在外边转悠，看见人就面对面讲真相三退，带着真相资料，但哪个小区都进不去。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地方拦着的铁门倒了，我就进去了，发完资料，看见几个人正在立铁门，我就跑出去了，险些把我堵在里边。那几个人就像麻木似的没看见我，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很远，得坐公交车。我们学法小组那个小区封闭得更严，都用铁板堵上了，没有一点缝隙进去，但我得去取资料。有一次急惊拦截来到学法小组，一看根本没地方能进去，但有一个地方用土和石头垫起来了，我就跳上去，但下不去。这时过来两个老头把我扶起来了，我就跳过去了。到学法小组，我装好真相资料，同修大姐帮我找出口，都堵得死死的，没有一处能出去的。我想我就从关卡那条路出去，我背着资料就往那儿走，过去一看有7、8个人看着不让过，要通行证。我就想师尊帮我，然后笑着说忘带了。7、8个人什么也没说，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关卡，师父帮我出去了，我顺利地把资料带回了家。三，同修 C， 突破身体磨难，在疫情中救人。同修 C， 女，67岁，1998年得法，高中文化。她是近2年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她很经济，她的家庭资料点供应3位同修真相资料，每星期仅300份。他做完资料，自己每星期出去4天讲真相发资料。下面是他自己的口述。我看到后到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就评书真相资料也都面对面发，每年发台历挂历，基本都是讲一个发一个退一个，我就和他们一起出去。2020年我们在一个大菜市场发台历，每天下午都去，有一天要台历的人多，我边发边低头记三退名单，一次抬头一看是穿着警服的警察，他接过台历急匆匆的就走了，我很感动，知道警察也在了解真相。2020年末，在第一次疫情刚发起不长时间，我身体突然感觉不适，然后就急剧的干咳，憋得喘不出气来，晚上睡不了多少觉，一会儿就憋醒了，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的，表现症状假象和武汉肺炎相似。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承认救世里的安排，这都是假象，我每天继续坚持做好3件事。早上3:20练功，一天不落，坚持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资料，上楼上一半就得歇一会儿再往上上。我心想，疫情期间救人急，请师父加持弟子，1个月左右身体恢复正常。大约2021年5月份左右，正是第二次疫情期间，再加上对大法弟子所谓的清零，我是讲真相发资料 很多人都被绑架骚扰，讲真相人数明显减少，我想得多打资料快救人啊。可有一天我的腿突然疼痛难忍，不能动，晚上疼得一宿不能睡觉，坐下就站不起来，要站起来得好长时间，还得拽着东西，走路就更吃力了，练进攻都盘不上腿，一回弯就像筋被抽出时的疼。我就不敢受它，再疼我也把腿搬上，用绳子绑上，开始时都坚持不了一小时，每次都是疼得大汗淋漓，练动功站得也很难坚持，但我一天也没落下练功。我想旧势力就是钻我没去掉的执着的空子，干扰我在疫情中救人。我看着下载的各种类型的疫情期刊和周报等内容太好了，我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每星期除了三天制作真相资料外，每天都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上楼拽着栏杆一点一点的上。我每天出来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真相资料发完，我走后再让众生都出来拿，让众生得救。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没遇到任何麻烦，平安地走过来了。找自己和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是还没有转变的人的观念造成的。感谢师父帮助弟子又一次走过磨难。四，同修弟和义，神奇经历引导他们到一个大市场救人。同修弟，女，79岁，1997年得法。他家是我们的学法小组的学法点，这位同修在整体配合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吃苦，每天都和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在面对面讲真相。他走路生风，是这个小组年龄最大的，也是全三退人数最多的。同修义，女，65岁，小学文化，1994年得法。他善良单纯，乐于助人。以下是义口述的和弟发真相资料的一段经历。2019年10月到12月中旬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坚持到各个市场去送2020年的挂历、台历，讲真相救众生。前几天在一个大市场发了一段时间，可是救的人数不多，我们又去其他的市场，救的人数也不理想，我就很着急，于是就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来，好给他们讲真相，和师父一起回家。我刚想完，瞬间我就到了第一次去的那个最大的菜市场，当时我都懵了，这是什么地方？我定了定神，才知道是这个市场。我回到学法小组，跟大家说今天发生神奇的事。一个同修说，我看到你了，在那儿张望什么呢？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同修说，那是你走了另外的空间了，这是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与智慧，让我们多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从师父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市场那天起，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就到这个市场发台历，刚讲两个人，陆续的就围上来很多人，有要挂历和台历的，有要真相资料的，我们讲一个发一个，每天一人，平均能退20多人。我们5人每天能退100多人，两个多月退了3000多人。很多人都觉醒了，都抢着要真相资料、台历、挂历，几乎都是10名3退。有一次我和弟同修大姐发台历，一下子围上许多人，师父真是把有缘人都带过来了。因我们写字记名慢，有的字还不会写，要的人多，有的就自己签名。这时一个三退完拿到台历的中年女子说，你们发，我来给你们记名。看到这么多人醒悟，我们很是欣慰。在市场上发台历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同修，他们说，我们不敢像你们这样公开发。我说，那你们就帮助发正念吧，整体配合效果更好。所以经常有同修在现场帮助发正念，这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那两个多月警察在我们身边路过，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是师父为了帮助弟子救人，把他们抑制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交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真善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这个人就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看，不违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因此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在任何正常国家注定和违法无缘。这种合法表现在法轮功的书籍、音像资料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讲述真相、劝善、劝中国人三退等都是合法的。如果坚持真善忍的价值在哪个国家不合法，那一定不是真善忍价值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司法出了问题。中共的法律，说白了，一切是专为维护邪党而存在的工具，执法不分善恶，不讲对错，只看对中共有利还是不利。当今，中共法治已死，已成为国际共识，原因很简单，公检法司的人员对于中共法的精神理解就是四个字，听党的话。党是邪教、黑帮、流氓团伙、暴力恐怖组织，听党的话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惩善扬恶、打击公平和正义的暴力工具。因此政府让不让不应该必然成为衡量人行为好坏善恶的标准，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以传播谎言、煽动仇恨、混淆正邪、迫害世人为能事的所谓法律是恶法，不但不值得信守，还应该被废止、抛弃。回到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文中提到的几部法律文件中都没有法轮功的问题。一种现象、行为如果成为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对其赋予权利或设定义务，应当对该现象或行为做定义。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明慧网报道各国议会表彰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或者确定法轮大法日时，往往对法轮功做一个描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等等。但中共至今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直接定义法轮功，民众会去寻找法轮功的书籍，以核实该定义的真伪和准确度。中共发动迫害的手段，一边抹黑法轮功，一边拼命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目的是要让民众不知道真实的法轮功是什么。古人所说术不胜道，中共其实很清楚，他永远无法做到用他的那套歪理邪说驳倒法轮功传授的正法大道。中共不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只好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按照媒体造谣内容去定义邪教。在正常国家，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世俗政权都没有资格在法律文件中认定。为此中共相当于操纵媒体和立法机构，为其做了分工。媒体用造谣、抹黑、污蔑、丑化的恶劣手段给法轮功泼脏水，人大常委会负责用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去描述邪教的表现和定义邪教。这就是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真实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没有提到法轮功的原因。这种媒体泼脏水加公权力惩治脏水套路的运用，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一直传承到两高的三个所谓司法解释，乃至延伸到公安部的公通字2039号，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善的、正的因素不多，他们既是帮助中共迫害的产物，也是政法系统延续迫害的依据。一个听信媒体造谣、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在这些法律文件对邪教的定义中能找到他认为的坚定依据。 破解之道在于真相，不在于中共的法律条文，这里不谈。更何况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反刑法、立法法，明目张胆的直接把坚持信仰、劝善和讲真相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与刑法第300条相抵触。我们反迫害中经常用到公安部公通字2039号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解禁令，很多同修可能觉得和上面所说公通字2039号正的因素不多相冲突。个人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制作者发布文件的目的和文件发布后达到的效果产生了偏差，超出了文件制作者的预料，但又无法弥补，这是政法中人算不如天算的安排。我们引用它作为反迫害的依据，是给不愿参与迫害者退出迫害提供足够的理由，而对于文件本身不必看高看重。公安部出台公通字2039号之前还出台过直接针对法轮功的各种所谓禁令，并且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过邪恶的通缉令，高估公通字2039号的作用和意义，而故意忽视公安部其他邪恶规定，会严重低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从而不能正面看待这场迫害。如果看到一句话说基督教在 A 国是不合法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是这个 A 国不正常，而不会想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同理，我们也不必讳言和在意中共用其恶法衡量法轮功得出的结论。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包括中国。法轮功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任何法律规定，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而不是靠法律条文和法律手段的运用。以上是个人在现有层次对法律的一点认识，不一定对，和同修交流，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